好，我们来听到之前，我们来看这个正道的经文。好，今天的这个正道经文是在创世纪四十六、四十七章。创世纪四十六、四十七章。好，找到了，请听我来念。创世纪第四十六章，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雅各就从别示巴起行，以色列的儿子们使他们的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坐在法老为他们送来的车上。他们又带着迦南地所有的牲畜货财来到埃及，雅各和他一切子孙都一同来了。雅各把他的儿子、孙子、儿女、孙女，并他的子子孙孙一同带到埃及。来到埃及的以色列人名字记在下面：雅各和他的儿孙。雅各的长子是流便，流便的儿子是哈诺、法路、西士伦、米加米。西面的儿子是耶姆利、雅敏、阿霞、雅静、素霞、索霞，还有迦南女子所生的扫罗。利未的儿子是歌逊、歌霞、米拉利。犹大的儿子是俄南、斯拉、法勒斯、谢拉。俄南死在迦南地。法勒斯的儿子是西斯伦、哈姆勒。以撒迦的儿子是托拉、普瓦、约伯、申伦。西布伦的儿子是西列、以伦、雅利。这是利亚在以这是抱歉这是利亚在巴旦亚兰给雅各所生的儿子，还有女儿迪娜。儿孙共33人。迦德的儿子是西非云、哈基、苏尼、以斯本、以利、亚罗底、亚列利。亚萨的儿子是按英拿、以斯瓦、以斯维、比利亚，还有他们的妹子希拉。比利亚的儿子是西别、马杰。这是拉班给他女儿利亚的婢女西珀从雅各所生的儿孙，共有16人。雅各之妻拉杰的儿子是约瑟和便雅悯。约瑟在埃及地生了玛纳西和以法莲，就是暗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雅西娜给约瑟生的。便雅悯的儿子是比拉、比杰、雅西别、基拉、乃曼、以西、罗士、母平、胡平、雅列。这是拉杰给雅各所生的儿孙，共有14人。但的儿子是户神。拿弗他利的儿子是雅叙、古尼、耶瑟、斯冷。这是拉班给他女儿拉杰的婢女比拉从雅各所生的儿孙，共有7人。 那与雅各同到埃及的，除了他的儿妇之外，凡从他所生的共有66人。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雅各家来到埃及共有70人。雅各打发犹大先去见约瑟，请派人引路往歌山去。于是他们来到歌山地，约瑟拖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既见了面，就伏在父亲的颈项哭了许久。以色列对约瑟说：“我记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约瑟对他弟兄和他父亲全家说：“我要上去告诉法老，对他说，我的弟兄和我父亲的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在都到我这里来了。他们本是牧羊人的人，以养牲畜为业，他们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等法老召你们的时候，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为业？你们要说，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山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47章。约瑟进去告诉法老说：“我的父亲和我的弟兄带着羊群、牛群并一切所有的从迦南地来了，如今在歌山地。”约瑟从他弟兄中挑出五个人来，引他们去见法老。法老问约瑟的弟兄说：“你们以何为业？何事为业？”他们对法老说：“你仆人是牧羊的，连我们的祖宗也是牧羊的。”他们又对法老说：“迦南地的饥荒甚大，仆人的羊群没有草吃，所以我们来到这地居住。现在求你容仆人住在歌山地。”法老对约瑟说：“你父亲和弟兄到你这里来，埃及都在你面前，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他们可以往歌山，可以住在歌山地。你若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就派他们看顾我的牲畜。”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早在世寄居的年日。”雅各和法老又给法老祝福，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约瑟遵着法老的命，把埃及国中最好的地，就是兰塞境内的地，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作为产业。约瑟用粮食奉养他父亲和他弟兄，并他父亲全家的眷属，都是照各家的人口奉养他们。饥荒甚大，全地都绝了粮，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晕了。约瑟收集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就是众人敌粮的银子，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求你给我们粮食，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约瑟说：“若是银子用尽了，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我就为你们的牲畜给你们粮食。”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约瑟就拿着 粮食换了他们的牛羊驴马，那一年因换他们一切的牲畜，就用粮食养活他们。十八节，那一年过去，第二年他们又来见约瑟说，我们不瞒我主，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牲畜也都归了我主，我们在我主面眼前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之外一无所剩，你何忍见我们入人死地人死地荒呢？求你用粮食买我们和我们的地，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又求你给我们种子，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亡，地土也不致荒凉。于是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埃及人因被饥荒所迫，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那地就都归了法老。至于百姓，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边直到埃及的那边都各城，唯有祭司的地约瑟没有买，因为祭司有从法老所得的长俸，他们吃法老所给的长俸，所以他们不卖自己的地。约瑟对百姓说，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看哪，这里有种子给你们，你们可以种地，后来打粮食的时候，你们要把五份之一纳给法老，四份可以归你们做地里的种子，也做你们和你们家口孩童的食物。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于是约瑟为埃及地定下长略，直到今日，法老必得五分之一，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山地，他们在那里植了产业，并且生育甚多。雅各住在埃及地十七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以色列的死期临近时，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埋在埃及。我与我主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埋在他们所葬之地。约瑟说，我必遵你的命而行。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好，很长的一段经文，也很精彩的故事，让我们来聆听。好像是在考华语啊。无论如何，好，感谢主的保守啊，我们来听今天的信息。好，主的保护非同我们的保护。好，我们请汉阳牧师。
我想只是破纪录了，他这辈子第一次读圣经读11分钟，我在楼下算。不过不是我的错啊，弟兄姐妹们，我有发简讯告诉他读47章就好。不过上帝的道路，上帝的意念非同我的意念。上帝说，在我们当中可能真的有些人没有读过46章，所以就请国相知识来帮我们读家谱。哇，所以为大家感谢神啊。好，第二节我们继续的来看这个系列。所以如果你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我们今天来看上帝的保护。开始的时候呼召是神的保护，我们来到祷告的时候是神的保护，今天我们要看神怎么保护这雅各下到这家埃及。这条路不容易走，为什么呢？如果你看下个幻灯的时候，你发现这条路呢差不多有400公里，所以你可以想象了，可能到云顶，从下坡开车开到云顶， 啊，这年头400公里对我们来讲啊，没有不痛不痒。但是坦白说，在那个时候，400公里呢，真的很不容易。一个130岁的老人家，坐车坐马400公里，哪一个年长者要啊？我带你去云顶，没有开车，没有包巴士，就请你坐马车，过关卡，慢慢的到麻坡，慢慢的到马六甲，到吉隆坡，再上到云顶。哪一个年长者你想去这个旅行团？没有人要去了。所以今天这就是这雅各要做的事情。雅各在一个地方他就停顿了，那个地方是哪里呢？如果你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这个地方叫别示巴。别示巴在大卫的时代，别示巴已经变成一个城市了，变成一个城市。所以雅各来到那个点的时候，但我们要想，其实雅各来到那个点的时候，其实别示巴是一个独特的地方，因为就在别示巴，神向他的父亲以撒说话了，神向他的父亲以撒异象，在那个地方，这以撒得到保护了。所以来到这别示巴，这是以色列巴勒斯坦南部的这个稍微大一点的城市，在那个城市以下以南都是沙漠了，都是旷野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是46篇。所以如果今天你和我去别示巴的话，是这个样子啊。如果你看这里啊，所以这年头如果你和我去别示巴的话，这就是别示巴以南的沙漠旷野之路。这左边的是我啊，如果你看最右边的那穿黑色衣服的是我们今年六月份的讲员财新牧师，中间的是一个香港的传道人，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去那边一起的上课，感谢主我们可以拍照留念。所以弟兄姐妹们，还没有开始讲道之前，我先打广告，打广告。第一个广告可能会人家会问说，待会我们有一个所谓的领袖培训班，那我又不是领袖，我可不可以来？答案是你100%可以来啊，100%可以来。如果你待会有空的话，可以在当中和我们一起的来上课，一起来了解。如果我有这个机会使到人和好的话，我看到某某人跟某某人他们不和，那我在中间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怎么的劝说，我应该怎么样的使他们和好。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的啊。我们应该不收门票啊，所以可以来啊。这是第一个广告。第二个广告呢是下半年的成人主日学，感谢主我们今年路加福音已经上完了。可能有些人会问说，那下半年我们要上什么？告诉大家一个坏消息，下半年我们要上系统神学啊。你看很多人摇头低头啊。不过弟兄姐妹为什么要上系统神学，英文叫 systematic theology 因为如果你和我读圣经的话，我们很多时候是读这本书读那本书背一节经文背哪一节经文，但是当我们读系统神学的时候，我们来谈一个话题，那我们就把圣经关于这个话题的不同的经文把它组合在一起让我们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所以当我们来说我们要上系统神学的时候，其实我们来上两个话题而已，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什么叫做圣经，什么叫做圣经圣经真的是神的话吗圣经你和我怎么知道它真的是神的话圣经怎么来的等等，这是第一个话题。第二个话题呢是关于神到底你和我所信的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所以这是我们叫做神论还有圣经论。所以我们会用一个方式来带我们走过这课程就是威斯米斯的信仰告白。你知道有些教会我去过一间教会，他的年轻人离开那间教会，为什么？因为那个年轻人发现，我们是长老会，但是我们的教会从来不教威斯敏斯德信仰告白，不谈威斯敏斯德小要理问答，不谈更不谈大要理问答。虽然说如果这些东西这么宝贝的话，那么为什么不谈？他们离开了去一些教会谈学这些东西 如果你打开我们教会的章程的话，我们教会的章程说我们的信仰是跟威斯敏斯的信仰告白是符合的。如果这是我们的章程，那我们就必须来明白到底什么叫做威斯敏斯的信仰告白。我不是说人的话高过神的话，如果这个告白它跟圣经有冲突的话，那这个告白我们就得废掉它了，就没用。不过如果你越认识这个告白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告白就好像一栋房子建立在圣经这个磐石之上，一栋房子建立在这圣经的这个磐石之上。如果自然是上帝留给我们的产业，想一想你的爸爸妈妈留了一栋豪宅给你，你会不会去看，会不会去住一住？肯定的。我们的神也留了一栋豪宅给我们，既然留了这栋豪宅，让我们来在下半年的时候，我们借着成人职学，我们来享受。所以弟兄姐妹，你不用担心，我们不是要来搞学术啊，二十分钟谈一些你和我听不懂的东西。其实我们在这二十分钟，我们会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呢，我们来试主，来认识主，认识这个教义的一部分试主。第二部分呢，我们来颂主。我们认识了神的道理，其实我们可以来赞美神的。你认识一个很厉害的人，你过后会称赞他的，可能不会再当面称赞他，回家跟你的老婆称赞这个人。所以你称赞一个人的时候，你有感觉的，你会开心。这是第二。第三呢，我们来顺主。我们认识了一个道理，好像进入我们的头脑，我们颂赞神好像进入我们的心，带着心情。那我们认识神，我们要开始干活，我们要开始做事，我们要开始顺服主，我们要留到我们的手，我们要想这个知识和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所以这是下半年我们要上的课程。如果你上半年你说哎呀我不能上路加福音，没关系的，下半年我们再来。鼓励大家来上这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好，我们介绍这到此，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讲道信息。弟兄姐妹们，今天的讲道信息呢，围绕着46章的前面几节。让我再读多一次。46章的前面几节是相当重要的。46章这里这么说，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刚才我们说过了，那个神曾经向他父亲显现的地方。所以你就可以明白他为什么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作者在告诉你和我，这个地方是很特别的。他想到很久以前他的爸爸就在这里，上帝向他说话了。我有趣的事情是，来了第二节的是也在这里，这位神向雅各说话了，向以色列说话了。所以第二节这里这么说，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为你送终。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看下一个幻灯的话，这是我们今天的讲到的第一个大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活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一个危险的世界，你和我，我们会害怕的。但是在这段话里头，神告诉雅各，告诉以色列，不要怕，不要怕。福建话讲麦惊麦惊，为什么不要怕呢？因为神告诉以色列说，要记得我是那曾经看顾你们的神，我是那曾经看顾你们的神。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你和我可以不要害怕的其中一个秘诀是，你要往后面看，你要往后面看。来到这里，雅各几岁了？雅各130岁了。 如果你看这二十八节的时候，二十八节告诉你他在埃及多待十七年，当雅各死的时候是147岁了。所以130岁的雅各，神告诉雅各什么呢？他说你最好看看你的后背镜，看看你的 back mirror。 所以当你看你的后背镜的时候，你发现什么呢？你发现其实过去我怎么保护你，过去我怎么看过你，接下来的日子也是一样的，因为我没有改变，我没有改变。所以你怎么知道神在安慰雅各呢？你怎么知道神在安慰以色列？其实你听听神怎么称呼雅各。如果你来到第二节的时候，那你看神怎么对雅各说话。雅各，雅各，这跟你和我在家里不一样啊。如果我在家里我叫我的孩子名字两次的话，不是我很关心他，而是我在警告他，李展毅，李展毅，他就知道哦，对对对，不是我来关心他。但是在这里呢，神这样跟雅各说话，神在表示他在亲近雅各。这不是神第一次这么做啊，今天就这样们。如果你走进亚伯拉罕的世界的时候，神以前是这样跟亚伯拉罕说话的。神的使者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什么？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当神跟摩西说话的时候，神怎么跟摩西说话？神说，摩西，摩西。过后摩西说，我在这里。神在说，不要怕，走近一点。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的神在跟雅各以色列说的话。他知道说你要走这400公里，不是那个路途有多么遥远，而是他要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埃及是雅各没有去过的地方，他要带整家族人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来投靠一个陌生的人，而这是相当可怕的事情。所以因此呢，这神知道雅各心中的担忧，所以神就告诉雅各说，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我是你爸爸的神。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的神在告诉雅各说，你来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别示巴，你肯定听过你爸爸跟你讲别示巴的故事，被亚比米勒追啊追啊，赶啊赶啊，争啊争啊，终于来到别示巴的时候，挖到了井，终于可以平平安安的在这里安定下来了。就在这里，我保护了你的爸爸。所以这是神要告诉雅各的话。神告诉雅各说，是的，你要下去了，但是你可以放心，你父亲怎么样的挖井得井得平安，现在你同样的，你要下到埃及，你在那个地方，你要得保护，因为我过去怎么保护你的爸爸，我现在，我未来要怎么样的保护你。亲爱的弟兄们，你和我为什么来教会？你和我来教会，因为有时候在教会里头，只有在教会里头，你可以听到见证，你可以读到见证，你可以看到见证。你可以看到见证，你看到一个很久没有来教会的人突然回来了，你为他感谢赞美主。过后你跟他聊天，你可以听到见证，上帝怎么把他带回来。你可以读到见证，当每当有人在这里坚信你、转会你或者洗礼的时候，你都可以读到他的见证。你看到上帝曾经怎么样的看顾这些弟兄姐妹们，意味着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上帝不只是看顾他们啊，上帝也看顾着我们。上个主日乌兰有洗礼、坚信礼还有转会礼，所以当我们打印这见证在周刊里头的时候，鼓励弟兄姐妹们带回家去读。所以我的孩子他回家读的时候，其中一个来找我，他说我读了我哭了。为什么？因为神在这个弟兄的身上看到恩典，保护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往后看，我们往后看的时候，我们说，神告诉你和我，孩子啊孩子，我过去怎么照顾你，接下来的日子我还是要照顾你。这是要跟雅各说的话。我们来看第二个大点，第二个大点告诉 我们说不要怕不要怕，因为神必维护我们。上帝 was before us， 现在上帝是围绕着我们， He's around us。 上帝怎么跟雅各说话？他说我是你的神，我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你不要怕。过后几个字是很重要的，我要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使你在那里成为一个大族。所以当时这雅各带着70多人下到埃及，怎么能可能变成大族呢？这雅各想也想不到的。但是我们慢慢读下去的时候，你发现确实是如此。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刚才听国祥指示来读46章的时候，其实最恐怖的哪一段那一段是哪一段呢？是家谱那一段。一般我们看家谱的时候，我们就哎呀很多名字，阿嘎阿嘎，马来话讲大概大概这样跳跳跳，蜻蜓点水选几个字读了就过了。不过你知道吗，如果你这样看的话，你就错过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资料了，很重要很重要的资料。如果你读这个家谱的时候，这个家谱是很平凡的，这个家谱是有一个规律的，一个 pattern 的。如果你看这个规律的时候，突然在这个规律当中，在这个 pattern 里面，它有一个独特的地方的时候，你就知道哦，那个作者要你和我停下来了。现在就觉得这个规律在什么时候被破坏了呢？这个 pattern 其实被 disrupted。如果你看看第12节的时候，在那个时候那个规律被破坏了，被 disrupted。为什么这么说？如果你读这个家谱的时候，他的那个规律是谁是雅各，谁是以色列的孩子，他的孩子的孩子，他的孩子的孩子，他的孩子的孩子，他的孩子的孩子。但是如果你来到第12节的时候，他突然破坏了那个规律，他告诉我们这犹大的孩子是谁。不但如此，他还告诉你犹大的孩子的孩子是谁。为什么呢？因为神要告诉你和我一件事情，这故事不仅仅神要保护，神要看顾这雅各的家庭，其实神借着这段话来让你和我看到，神要看顾的其实是他早在创世纪第3章答应我们的事情。他答应我们什么？那女人的后裔要砸蛇的头，那蛇的后裔要砸女人后裔的脚。所以这件事情怎么，这救赎计划怎么样的执行下来呢？如果你看到第12节的时候，这作者他把那个一个暗示放在里头了。他说很奇怪啊，之前上面下面全部都是雅各的儿子，来到这段话的时候他突出了谁啊？他突出了这个人叫法勒斯。因为以后你读路德记的时候，你就发现法勒斯他是那生西布伦的西布伦是生南的南是生米拿达的米拿达是生拿顺的，拿顺是生撒门的，撒门是生波阿斯的，波阿斯是生俄贝德的，俄贝德是生约西的，约西是生大卫的。来到新约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就把家谱给你了，大卫的后裔是耶稣。所以今天弟兄姐妹，这是作者他放在这里的一个线索，一个暗示，告诉你和我，神是的，他要保守这个家庭，但是神要借着这个家庭来保守他的救赎的计划， to preserve his redemptive plan， 通过法勒斯通过耶西，通过大卫，最后来到耶稣。这是我们的主在做的事情。所以现在就觉得当我们灵修的时候看到家谱我们就可能花一点心思，就像国祥牧师国祥指示一样，慢慢的读，慢慢的读，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点点收获的，有一点收获。好，我们来看第二大点，过后呢我们来看第三个大点。第一个大点告诉我们神曾经看顾，第二个大点告诉我们神围绕着我们，神维护我们，第三个大点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位神， 他必定旁顾我们。He is beside us. 他必定旁顾我们。所以你看，开始的时候，神怎么跟雅各说话？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曾经看顾你，我要使你到埃及做大族，我要围绕你，我要围顾你。”过后那句话，他说：“我要和你下到埃及去，我要陪你下到埃及去。”上帝换句话说，好像是雅各的保镖一样，保镖要陪他下到埃及去。如果你身边有保镖的话，你还怕什么？你还怕什么？如果你要做保镖的话，你不会请我这种保镖的，这种一拳就倒的保镖啊，那种60公斤不到的人啊，你不要请我。你请那种，你请100公斤 1.8 米 2米之高的那种保镖在你身边的话，你感觉怎么样？感觉很安全的好像什么呢？好像身边没有人可以碰我一样。现在就是这是神在告诉雅各的话，告诉雅各说：“你下去吧，不要怕，不要怕，下去，我做你的保镖，我陪你下去，我已经在你前面预备了。”我们怎么知道呢？当雅各他打发犹大，很奇怪的，不打发流便他的长子，他打发犹大，又在突出犹大以后在这个家族里头的位置跟这救赎计划是有关系的。他打发犹大去找约瑟的时候，就派人引路到歌山，在那里呢，约瑟跟父亲见了面，就俯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很久。所以弟兄姐妹，这是相当感动人的，这失而复得，这是很难得的事情。所以这雅各呢，非常非常开心。但是来到这边有一个反高潮，哭了哇，应该是吃饭对不对？哭了应该是大聚餐我们全新的文化哭了就要假斗对摆宴席。但是这里有一个反高潮，那反高潮是什么呢？反高潮的是约瑟现在给交代了，你们来到埃及，你们要听我说，你们来到埃及，你要听我说，你们要跟法老讲你们是牧羊人，你们要跟法老讲你们只会养羊养牛，什么都不会，傻傻的。你要跟法老讲你们把你的牛羊都带来了，来到这边只是继续管你们的牛管你们的羊，什么都不会的。为什么约瑟要这样做？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因为其实约瑟要他的家族告诉法老，我们来这边不是争权夺利的人，我们来这边是逃难的人，我们是蓝领工人，我们是微不足道的人，我们是很不堪的人，我们是没有文化的人，我们只会放羊的人。这是我们不用担心，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不会威胁到你的权利。约瑟明白，约瑟知道。很有趣的是，当考古学家去考古埃及的时候，他们考古到拉美西斯 Ramesses III 第三世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哇，这拉美西斯埃及人不放羊的不过他们也喜欢吃肉对不对？所以他们发现这拉美西斯法老王他有3264位牧羊人，他有3264位牧羊人。所以换句话说这约瑟带他们下去是有活可以干的，他们最终不只是干自己的活，他们也最后也帮法老来照顾他们的羊，照顾法老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的主为雅各为以色列做的事情，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他万万没有想到竟然可以住最好的地方，竟然有人已经为他做最好的安排，他们可以安安稳稳的在那里住下来。这是人生，人生你和我，如果我们只靠看得见的东西的话，那我们会担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真的会担忧的。如果你纯粹靠你眼前的东西，你看到的东西的话，你一定会担心的。但是人生是我们靠着，不是我们肉体的眼睛，我们靠着是我们那看不见的眼睛，叫做信心。 你和我信什么？你和我信一位保护我们的神。你和我信一位他能赐下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甚至超过我们所求，我们所想的。我们信这位神，所以这也是雅各所信的这位神。所以当你读这段话的时候，这段话是雅各他看得到，他也体验到。所以最终雅各有这个机会来见法老。你有想过，法老是埃及高高在上的那一位，他当时不只是有权有力，他有食啊，他有粮食。不过你有想过吗，为什么这个法老见到雅各的时候要雅各祝福他？雅各祝福他，因为跟雅各的岁数有关系。在挪亚洪水过后呢，这人的岁数就减少了很多，所以你能活到130岁已经破纪录了。破谁的纪录呢？他比他爸爸的年龄还要高，他比他爷爷的年龄都要来得大。当时很少人能活到这么久的。所以当这法老看到这雅各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年长的老人家，他羡慕一件事情，做王的都希望自己长命百岁的，做王的都是这样。所以这法老希望雅各为他祝福，我希望我的年龄一天可以跟你一模一样。但是当这雅各他往后看的时候，他其实总结他的130年。你看他怎么总结，他说其实我平生又少又苦。哇，你抓头了，你说130年还少。不过从雅各的角度是又少又苦。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就逃离自己的家庭，他亲眼看到自己的女儿被强奸，他看到自己的孩子跟他的儿子乱，跟他的妻子乱伦。这是雅各的生命，他看到他心爱的孩子死了，没了。所以当雅各来总结他的人生的时候，他说我们不仅仅是蓝领工人，其实我们也是苦命的人。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不是要争权夺利的，我们只是要讨一个生活罢了。不过感谢主的事情是，在那个时候事情变了，他们在那个地方得粮了，感谢主得粮了。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大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怕不怕，因为我们一位掌顾我们的神，他在我们的前头行的一位神。神不只是知道雅各要下到埃及得到什么，神甚至可以答应雅各，我会把你带上来。你看第四节怎么说，我要把你带上来，一定把你带上来，而且我答应你，你的儿子约瑟可以为你送终。这是我们的主答应雅各的。我们的主看到雅各接下来的17年的生活，在埃及的生活，我们的主甚至答应雅各，我会使你回来的，你放心，你不要怕，你不要怕。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来学一个简单的功课，那功课就是不要怕。你和我在生活当中，我们会有让我们害怕的事情。我们从老的到少的，年长者我们最怕什么？昨天去医院探访，一个病人告诉我，他说年长者我们最怕的是癌症啊。有些癌症你都不知道它在里头长大了，发芽了。当我们身体出了状况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怕，不要怕。我们走完这个地面上的道路的时候，这地面上道路只是一个走廊，这个走廊最终要带我们到一个永恒永远安稳的地方。神会带领我们走下去的。神怎么带领雅各继续走17年埃及的生活？神在接下来的日子，雅各要见到以撒，雅各要见到亚伯拉罕。不要怕，当我们人生会有病痛，当病痛来的时候， 这也提醒我们，我们靠近主的日子很近了，我们要去一个没有病痛的地方，我们要去一个不需要医院的地方，不需要动手术的地方。当然我们可以求主施加医治，我们可以跟主求神迹，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出院，求主医治我们。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那这个过程是有主的。我们下一部分，你说哎呀，就年长者有惧怕吗？现在就这一门，成年人也有惧怕。成年人惧怕经济不景气，我们好久没有经济不景气了，已经好久没有大幅度裁员了，到一个地步，现在年轻人毕业的时候，他们都认为我毕业的时候薪水一定是5000块的。你不知道，有新加坡有个时段，毕业的时候连一份工作都找不到的，1800块，你要感谢赞美主。一天经济又会下滑，一天经济又不景气，一天又经济裁员的时候怎么办？就算是成年人，我们也会生病的。我们也会生病。当我们现在困难当中的时候，现在就怎么样？要记得，我们有位保护我们的神，神不会让你和我饿死呢，不会饿死呢。我们再放低一点，在我们当中有青年人，有少年人。那青年人、少年人，你们的责任和我们有点不一样。你们的责任，有当兵的责任，你们有念书的责任。在这当兵，在这念书，甚至还有一个环境是对我们来讲相当陌生的，是一个数码的一个环境。当你和我走进这个 digital world 这个数码的世界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害怕的，你会害怕自己的生活会不会像我看到 Instagram 看到不同的这些人的生活一样的好，看到别人的生活这么的好，想想以后自己的生活如果没有这么好的话，你有什么感受？你怕以后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未来没有这么的好。亲爱的姐妹们，我们的神告诉你和我，不会是这样的。我们的神会陪伴我们走这人生的道路。我们的主知道我们该有多少，我们该尽的本分是神放在我面前，该读的书我去读，该当的兵我去当，该做的事我去做，其他的事情是隐秘的事情。这隐秘的事情里头有慈爱，有公义，有怜悯，神会带领我们走过的。亲爱的弟兄们，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有神的人，我们不要怕。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恩主啊，神帮助我们在这个地面上，我们操练定睛的来仰望你。主，当我们不看你的时候，我们就会怕，我们看自己我们会怕，我们看我们的环境我们会怕，我们看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更怕。但是主啊，请你帮助我们，当我们过这危险的人生的时候，主让我们常常看着你。主，我们越认识你我们越不怕，我们越不认识你，主我们越怕。神，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落下我们的灵修，帮助我们常常来聚会，来听你的话，来认识你，甚至帮助我们在下半年我们也可以借着成人主日学来认识你的话语，来认识你自己。主，让我们越认识你，你过去怎么做，你现在要怎么做，你在未来将怎么做。神，当我们越认识你的时候，主，我们相信我们不怕，不怕。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